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紧接着上一周张牧师所讲的何西阿书第十二章，那我们今天讲是要讲第十三章。那从第十三章开始，先知开始追溯到整个以色列人他的历史，讲到他们的悖逆不是一次偶然的，也不是初犯，是有历史性的，是持续性的悖逆。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悖逆难改，审判难逃。好，我们一同起立，用起应的方式，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的圣经。好，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路旁。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掠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这是上帝的话，大家请坐。我们说在这一章，先知就是何西阿开始数点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悖逆，那么于是说明他们的犯罪不是一个初犯，或者也不是偶然犯罪，而是持续性的永不悔改的一次一次的犯罪，而且是每一次都比一次更加的悖逆，每一次都比一次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点以色列的历史，在这我很快的按照这个经文的次序，把以色列的历史稍微给大家复习一遍。那第一节和说，从前以法莲人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首位。我们知道以法莲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那以色列的原名叫雅各，他是一个人。那么他是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从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我们都说这个以色列这十二个儿子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以色列国家，一个儿子代表一个支派。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并不是每一个支派的名字都是他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那比如说他的老三叫利未，那么利未是神专门把他分别出来来服侍上帝的，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不是一个支派的名字，他不是一个支派。那么十二个这样的话，十二个人不就少了一个怎么办呢？我们再看到约瑟，也是这个雅各，也是以色列最喜爱的一个儿子，那么他生了两个儿子，也就是 以色列的这个孙子，那么以色列就把他的两个孙子给他提拔上来，跟他的儿子们同列。所以我们看到说，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玛拿西，一个是以法莲。玛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就把他的两个儿子提拔啊，跟他的叔叔们同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以法莲如果从倍数上来讲，他是在以色列中最小的。他不仅在倍数上，他是这是侄子辈的，而且在这同辈当中，他也是次子，他不是长子。那么他为什么突然变成最大的了呢？好，我们注意到说，在圣经当中，在这个创世纪，在创世纪的这个48章。啊，当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老的时候，给这些孩子们祝福，给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啊，他长子在这边，次在这，他把手给交叉过来，啊，圣经的记载说，他把这个次子以法莲的名分放到了长子这个玛拿西之上，所以当时他的这个父亲约瑟不高兴。还告诉说，老爸爸，你可能眼睛花了。那这个是长子，这是次子。他说 ：“No，No， 不对，不对，这是应该是这样子。”说将来以法莲要在玛拿西之上，因着爷爷这样的一个祝福，当然是来自神的这样一个启示。所以以法莲，他的名字就是蓬勃发展的意思，是非常茂盛的意思。在这个以色列的支派当中，他发展的非常迅速，无论是人数还是力量，还在土地上，他都是居首位的。所以因着这样子的话呢，以法莲就在整个的十二个这个支派当中，就渐渐的他们就开始强势，因为他人多势众，他就开始强势。虽然他辈分很低，啊，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特别读到士师记，还有是约书亚记的时候，你都看到以法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这样一个民族，什么事情他都要去争。啊，在这个士师记里边，我们当基甸当士师的时候，以法莲两次啊去这个基甸跟基甸的去闹，说你打仗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啊，就是那基甸拿他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从历史上开始，就是他成为一个大的支派，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后来在这个南国和北国啊分裂的时候，又是以法莲带领着10个支派。他为头，带领着10个支派从以色列中分离出去，建成了北国。那么只给南国留下了2个支派，就是犹大还有便雅悯。所以我们看到说，以法莲这样一个民族，在犹大的历史当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支派。但是后边说，正是因为他这样做，他把人带入了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大罪当中。那么在北国的当北国分离出去以后，南国犹大，北国叫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也就他的国王是以法莲支派的。我上次说过，叫做耶罗伯安啊，这个耶罗伯安是北国的一个 icon。所以当说北的王多么坏、多么坏的时候，都说他们像耶罗伯安一样那样的坏，啊。当说南国偶尔出现一个好王，偶尔出现很少很少，说他们怎么好呢？他们像大卫一样的啊，效法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就变成两个 icon， 一个是大卫是如何的遵行神的话，如何是敬畏神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耶罗伯安，是代表一个坏的一个这样一个榜样，说讲着坏的时候就像他，讲着好的时候就像大卫。所以这个以法莲当他的从这个以色列分离出去以后，他们为了防止这个北国再回到南国的这耶路撒拉总来敬拜，他们就开始建立两个偶像，两个金牛犊，让这些人说：“你看呐，这就是你们神，你们就在这拜就好了。”从此，以法莲人把犹太人带入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大罪当中。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过的一个历史。那么，圣经说，因着这件事情，他在侍奉，他不仅仅拜偶像，他还侍奉啊那个偶像金牛犊，他还至少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一个神。那么巴利就完全是一个外邦的偶像，那是更一个邪恶的一个偶像。那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呢，因为他们起了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在神眼中已经看他们是死的。虽然他们很强壮， 虽然他们很有势力，但是在神眼中他们如同死了一样。那么因此神要速速的审判他们，神要速速的审判他们。所以这是啊，前面讲到就给他们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那接下来讲到从前啊，说以法莲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说从前他就是这样子，说从前你从埃及地应该是出来啊，从前你从埃及地出来，你出啊，从前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你不可以认识别神。所以这就是讲到说，从前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们立了约，这个约就是十诫。那么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要了解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我们需要从一个圣约的概念来看。那么我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圣约 The Covenant。 我们听到说旧约新约啊，这个约跟那个不完全是一回事情，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是圣约就是神和人之间通过立约的方式来建立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约中通常我们有叫三个动态，是怎么互动的呢？第一就是神无条件的向人施施恩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你都是他造的，他都将他的恩惠无条件的给你。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一叫歹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种普遍的恩惠人人都有领受，因为我们都是他造的。所以在我们福音班里边，我跟我们的福音朋友讲说，你要想了解基督教，我们必须从创造论入手。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说是我们是被神造的，后边一些东西就你就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神创造了我们，用他的慈爱来供养我们，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神赐给我们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是不是神赐给的是另外一回事。最近在 YouTube 上经常不光 YouTube， 不光这些手机上经常有一些小的视频啊，讲到我看到好几次这个不同的人在拍摄的啊，就是一个人吃饼干，自己拿下来吃饼干，发现对面一个人也吃他的饼干，他就很生气啊，他再吃，很生气，他吃别人也在吃，他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他怎么这么大吃我的饼干。最后吃完了然后走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他吃的是别人的饼干，他自己的饼干原来还在这儿放着呢，他吃的是人饼干。哦，他那种尴尬啊，马上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去吃了别人的东西了？我还以为是我是理所应当，别人在吃我的，啊，这种小视频，它会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生活在神无条件的供应下面，我们吃的是神的，我们呼吸的是神，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心跳都是靠着神的护理，我们完全不感谢他，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每一口呼吸，我们的每一次心跳，我们的每一次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吃的每一口饭，我们的每一束阳光都是从神而来的，你的感恩之心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神跟人的第一个互动就是神无条件的，他不管你知不知道，他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都那里无条件的这样东西赐给你，来供养我们的生命。但是神对他的子民有一个要求，这就是约中的条件，他要求我们在无条件享受这些恩惠的时候，我们要对神要有一个忠心，这是第二个动态。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按照圣经不同的时代，那么神对人表达忠心的这个具体的要求不一样，但是原则都是来通过我们的一些人的一些条件来表达，说这是用这来表达对神的忠心。那么最重要的也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条件，就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叫做律法之约。那么神用颁布了通过十诫告诉说，你要通过遵守这个十诫来表达你是对神的忠心。这就是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 到啊后面讲的颁布的十诫，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今天埃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并不是他们不知道神是要对他们要求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不知道神你是咋回事，所以我就这么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得罪你了，不是的。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从很早很早，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天，就告诉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给他们立这样一个，通过这样一个守约的方式来表达神对他们他们对神的忠心。那这前面有一句话说什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就是告诉什么，付诸于历史，在你不认识我的时候，在你没有遵守任何下边任何一条律法的时候，我已经把你领出来了，我已经把你从为奴之地救赎出来了，这是神无条件的爱。那么神也就要求这些领出来的人，他要把他带到这个迦南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然后让他们按照神的律法来建立这个国家，来表达他们对神的忠心。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说，那么如果人对神有忠心，叫做守约，就是遵守这些约中的条款，神的祝福就会丰丰满满的临到这些守约的人。那相反，如果人不遵守上帝的律法，约中所有的咒诅都会临到他，废了，对不对？我们签合同也是这么签的，你守约就得到约中所有的 benefit， 如果你背约，你必须要受到责罚惩罚。所以这是大概约中的条件。那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动态，我们看到说，当这个神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他知道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他知道人很快就会忘记他的恩惠。当神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人，人就习以为常的时候，觉得这叫自然啊，这叫规律，这叫正常，我们就忘记了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人们就开始忘记了耶和华。所以在申命记当中，神特别嘱咐说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当你觉得你神祝福的你已经丰盛了，你觉得你很自足了，你觉得好像我是 I'm somebody 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你要注意，你要特别谨慎，免得你忘记从埃及找你出来的耶和华。你觉得你自己丰盛了，你就可以忘记神，你就忘记那赐恩于你的是那位领你出埃及地的这位耶和华，你的眼睛只是关注到这些啊物质的丰富上边，你忘记了是神赐给你这些东西了。所以在申命记当中反复的这样强调说，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但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在读利未，在这个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动不动就忘了，动不动就在哭天喊地，就开始责怪向神来抱怨，那种感恩的心马上就没有了。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神要按照约中的条例来对他们进行惩罚。人是可以背约的，神不可以背约。如果人背约了，神不惩罚，神等于背约。所以神必须按照他所定的约来执行。那么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当中啊，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个约中的这样一个条款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民数记的这个28章，应该是28章，申命记的28章就提到说，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以下这些祝福必追随你。这话，这个祝福它跟着你，你躲都躲不掉的。 他哪些祝福？说你在城里也蒙祝福，你在乡下乡的这个田地里也蒙祝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肉身所生的，你家里所养的，你地里所产的这个宠物，你的这个牲畜，全都一同的蒙福。神要把那个天上的那个保护给你打开，上尖下流的把那些福都浇灌给你。你的敌人如果从一路来攻击你，他必从七路逃跑。在你面前他们是完全的惧怕的，没有人来敢欺负你。这样大的祝福都清清楚楚的写给了以色列人。好呀，长串你们可以有时间自己去读。那同样反过来到了第十五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这些话，你越采取背约的态度，这样一个背约态度，那么这些咒诅就要临到你，就要追随你，就跟祝福一样，只是两个东西，什么东西在追随你了？一个神的祝福追随着你，一个神的咒诅追随着你，取决于你们对约中的态度。那哪些咒诅？就是你看到前面祝福的那些东西全都反过来了，不是你出也咒诅，受也入也咒诅，你在城里也咒诅，你在田里也咒诅，你的这个养的东西，这个宠物，这个飞禽走兽都一起跟着受咒诅。不仅仅这样，那你会被这个被在列邦当中抛来抛去，你会被连根拔起，在列邦中抛来抛去，你的国家都不存在有了。这些早在生命记，这是在什么时候？这是在刚刚出埃及记的时候，离何西阿书这段时间，这是何西阿书大概是公元700年，7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公元1400-1500年的时候，800年以前，就跟他们讲过这些话，这些话是记载在他们的，这是以色列旧约，是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他们的历史书当中，他们从老到少，他要告诉说，你要告诉你们的孩子，祖祖辈辈，你要告诉你们孩子，千万不要忘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忘了，他们真的不再遵守，所以摩西在这个颁布完这些、讲完这些咒诅、祝福和咒诅的话以后，他知道。以色列人不会听这些，都会当作耳边风。他说我从哭天唤地的给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为的是你们要拣选生命。就像一个孩子要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那个妈妈唠里唠叨说，你出去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讲了很多东西，这样才能平安，那样才危险，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孩子从来不听的。他知道将来这些人一定要背逆，所以他说我在这哭天唤地的给你做这个见证，为的是你能够拣选生命。这个摩西知道，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就是从埃，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说自从我认识你们来，你们就常常背逆耶和华，你们是一群屡教不改的这样一群人。所以神的约中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这几节不是神好像生气了，跟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一样生气了，就不管什么，就是什么节气就说什么，不是的。神的惩罚是按照他的约中的条规来实施的。先知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当中有学神学的这些证书班的啊，先知的职责不是他想说什么说什么，不是在那儿挑大事或者发出预言啊，满口炮火的，不是这样子的。先知的职责是什么？先知的职责是按照约中的条款来颁布，重新提醒这些以色列人，那你该做哪些，你不该做哪些。所以先知所有的讲论都没有离开整个这个约的这样一个框架。何西阿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这样持续的悖逆，那么你们一定要遭到这样的审判。那么接下来啊，他开始又开始进入下一个例子，那就是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站住脚以后啊，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史诗时期， 在这里他们他们神祝福他们，他们就非常兴旺，然后他们就忘记祝福，然后呢他们就去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呢这个偶像就这些外邦的国家就欺负他们，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呼求神，开始回转呼求神，一呼求神又帮助他们，神一帮助他们，他们就又开始这个国富民强了，他们就这么一个 cycle 整个几百年时间他一直在这样做。这是史记所记载，就是一种叫做不知道感恩也不吸取教训的这样一群人。那后来他们终于在这个地方立住脚以后，他说那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要向外邦人家有一个王啊，他说 give us a king， 让我们能够像外邦人一样，让这个王要干什么，他是要治理我们，他要保护我们，记着他们将保护寄托在这个王的身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在撒母耳记上啊，他们向这个当时的士师撒母耳来抱怨说我们要王，那耶和华说这个撒母耳就很不高兴，说你不知道你们是从神从埃及地引流，耶和华是你们的王。他说那我们需要，我们就是需要一个王。所以神跟这个撒母耳说，你别听他们的，任凭他们吧，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这是神自己说的，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神给他们的拷问。我们再看到说，这又是一个，这是何西阿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那么，那撒母耳就将啊，神就讲说我可以给你们王，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结果是什么。神永远是把那个 consequence 先告诉我们，然后再让我们去选择。这结果是什么？说这个王他保护不了你们。他永远不能够保护你们，反而他要欺压你们，他要在你们身上作威作福，所以你们将来必后悔这件事情。但是这犹太人，这以色列说什么？说没事，不然不会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治理我们，有王治理我们，有王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意思就是来保护我们。他们把自己的保护寄托在这个王的身上，那果然神说 OK， 由你们去吧，就给他们一个王，叫做扫罗，人高马大，啊，这是人高马大的这样一个王。果然，以色列在扫罗统治期间，国家从来没有太平过一天，四处的征战，民不聊生。这个扫罗就像耶和华所告诉他们的一样。所以你看到说，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背逆神，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他们就说我们硬要这样，就像一个特别特别拧的孩子一样。我们大众有没有这些小孩子，非常不能拧，你父母怎么讲不带听的，我就要这样去做，父母其实说随你去吧，你自己要吃苦头。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碰到的事情。所以神是盼望说他们所吃的这些苦头，他们能 learn something，他们能够从历史当中吸取一些教训，以至于当神再讲话的时候，他们能够 listen。但是以色列人从来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吃了一次的苦，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他们，他们过了又忘了，继续做他们背逆神的事情。我们说这些犹太人怎么这么轴啊，那怎么这么没记性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以色列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生的真实写照，我们就是他们。后半我们会讲，所以，何西阿用了追溯到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悖逆，神一次次拯救，让神让他们吸取一次次教训，但是他们不死悔改。那十二节说好够了，什么叫够了？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宣判，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们的罪恶收藏，这个是个法庭上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法庭听证的时候，所有的这些 evidence， 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把它呈现在法庭上以后，那这些证据要把它收档，要把它存档，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当时没有纸张记录，那更没有这些我们这些软盘这些电子邮件，那么都是用羊皮卷把它记录在，记完了以后，好，是所有的证据是不再用手机了，你证据就足够了，就把邮件卷起来包藏起来，作为一个 record， 永久的 record 记载下来，接下来的就是审判。罪恶已经够了，接下来就要审判了。所以当这些我们呼叫做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但是我们第十三节我们要注意到非常奇妙的，说这个审判是个什么呢？像是产妇的疼，像一个产妇的疼痛一样，说这是这样的审判。那我们知道，我听说，不是知道，我听说这个这个妇女生孩子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如果把痛是从一到十，说妇女生孩大概是九到十的样子，对不对？有一年我得了这个肾结石，我的痛点可能比较高，我没有觉得太痛。他说一到十你大概痛到几，你看我说我大概痛到五和六的样子吧，最后他说你是肾结石，你说你痛到五和六，肾结石都是躺在那打滚的。我说我好像没感觉到那么疼，但是他们说这个，我从那个痛苦就知道这个产妇生孩子，说痛到九到十，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生孩子这个痛苦不是一个绝望的痛苦，它是带着一个盼望的痛苦。神用这个先知用这个产妇的疼痛来形容将来的审判，说这个审判不是没有盼望的，而后边是有一个希望。当你生产完的时候，你带来的是一个生命的喜乐。那这里边所讲的说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他们像一个无智慧的人一样。那用了个男的，当然他不懂什么叫闪痛了。说他到了产期，他还在延迟。那我们都知道，产妇当她到了产期，你不再去生的时候，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以色列人就像这样的人一样，明明产期到了，已经还是很痛了，他们仍不思悔改，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生产。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十四节，翻译上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翻译的方式。那我和我们这个济南牧师还有我们的 Moses， 我们几个在讨论说我们。你们觉得是哪个翻译比较准？一种是陈述性的，就像中文翻译的这样子：我必拯救他们脱离阴间，必救赎他们，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是一种翻译，陈述式的。那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反问式的，说：我会要拯救他们脱离阴间吗？我会救离他们脱离死亡吗？问号。那意思就是说不会。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不管你在原文当中这两个，因为原文这个原文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知道说是原文的意思究竟是个陈述句还是个反问句。那无论是陈述句和反问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陈述句来看，按照中文的现在这种翻译来看，那就是说我必要救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所以这是一个死而复活形式的救赎，但是这个救赎不是现在，不是马上，它指的是将来的救赎。因为我们知道很快神的审判就记着亚述和巴比伦临到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所以神没有马上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救赎指向的是将来的救赎。那如果你是反问句说我会救赎他们吗？不会，也就是说我暂时不绝对不会救他们，他们必须要经历当有的审判，但是将来我会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的审在宣告审判的时候，救赎从来没有离开过，救赎的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和神的审判分开过。这就是福音。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死而复活式的救赎？因为在旧约当中有很少直接提到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的，我们是借着新约的诠释，我们看这段经文，什么叫做死而复活的救赎。我们再看这个约，那么当以色列人不断的持续的这种反复的被约的时候，神的审判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他们，那么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透过审判能够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能够重新反思自己所犯的罪，能够归向神，能够对神来表达忠心。这是审判的目的。那么接下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犹大或者是以色列，他们被亚伦，被这个亚述和巴比伦灭绝了，这个国家没有了。当这个亚述和巴比伦把这个犹大和这个以色列连根拔起的时候，以色列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地上不存在了，没有了，这国消失了。但是他的民是分散在这些列国，这个大列国当中，就像一个人一样。当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好像从地上消失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下到了阴间，外边看不见了，这个人没了。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国家没了。但是如果他们悔改，圣经也是在申命记时特别提到过，说如果你悔改，不论你分散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把你们重新召聚回来，要重新建立你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再次在地上能够出现。这就是以色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经历过这种叫死而复活一样的复活，就像一个人又从死而复活一样，这个人突然就出现了，他死了没有了，他突然又活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在这里，神的审判是要透过审判让以色列经历这样一个从审判到死亡，透过悔改和相信，然后重新将以色列的余民再重新带回到神自己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死而复活上的救赎。我们看到说，在历史当中，神经历了1000多年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训，这样的管教着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这样有这样一个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悔改，但是一直做不到。因为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已经没有那个能力走这个死而复活这条路，我们只会犯罪，我们不会悔改。人永远没有办法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我们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样子，他是一个完全守约的人，但是他却透过他的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审判，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守约的人，他理应得到约中所有的祝福，但是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责罚，却将他所得到的那个祝福，约中的祝福，就归算在了我们头上。借的什么？通过什么？通过我们那些无功又有效的悔改和信心。我们的悔改和信心不能为我们挣得什么，而是透过悔改和相信，将基督所做成的这个义归到我们头上，将我们的罪归到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叫双重的归属，双重的归算。所以只有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的救赎，所以这条路才能走通，否则这条路是永远不通的。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以色列走不通，我们今天人人走不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实际上不是引用，而是最准确的诠释了这段的经文。他说：死啊，你得胜的诠释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完全是在诠释这节经文。因为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死亡不再有权势， 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死亡不再有这个毒钩。我们都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可以和他一同的得胜。这是保罗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但是在当时这个时候，这指的是将来，但是在当时的这个时候，一下这个以色列和亚述必然要因他们所做的犯的罪，他们必然要经历死亡，他们不可能不经历死亡而重生。那么他们经历的死亡，就是神要兴起东边的亚述来对他们实施审判。十三节说，你的兄弟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袭来。那茂盛这个词在原文里边和那个以法莲的词根是同样一个词根，是这样一种双语，所以你在兄弟当中你叫以法莲，所以你是茂盛的意思。但是必有东风吹来，那上次那个济南牧师在讲到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第一节就是他们也是追捕东风啊，你们来追捕东风，然后呢你怎么样，你们与亚述立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看到说西风对于这是大海，西风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天气啊，带来雨水，带来这个滋润。那东风是沙漠，东边是沙漠，东风吹过来，那些又干又这个热的风就把埃及地这以色列地这所有的这个水源和这个植物全部吹干了，所以那是一个天灾。那么用这样的比喻来讲说，以色列人你们自己在这自找这个天灾。那么不仅仅是天灾，人祸也在东边。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这些都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当圣经说你们这个我从东风刮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天灾，更包括人祸，一种完全的毁灭就会临到这些悖逆神的这些人。那果然在公元大概是738年，就是整个以色列王国前几年，那有一个人叫做，他名字叫什么，叫做加迪的儿子米拿县，在北国发生政变，他杀了国王，自己去当王。那在过程当中，他因为有这些城，在撒玛利亚这些城里当中，当他政变时没有为他开门县城，等他做王以后，他就是用刀杀了城里所有的人，而且所有产这个孕妇的肚子都被他用刀剖开了，完全应验了神在借着何西阿所做的应验。不仅如此，当亚述破城的时候，攻破以色列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审判是多么严重的一个审判，这后果是多么的严重。那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不要去说，哎呀，他们怎么那么笨，他们怎么那么，我们人人都是一样的。神用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历史反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从一出生就是悖逆神的，所以神白白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真的约中一切的恩惠我们都是他被他而造的，但是我们不感谢他，我们不归荣耀于他。甚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领受了更多更多的恩典，我们却突然领受，我们没有有感恩的心来归向我们的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说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讲到那回顾那些段历史的时候，保罗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他说他们遭遇这些就是那些审判，那些非常坏的东西，都是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你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所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保罗写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圣经把那么惨的画面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是为了警戒我们，让我们不要犯他们一样拜偶像的罪。那今天的偶像不再像以色列那样弄个铜牛弄个什么东西，在那是个丘坛，不再是那种偶像了。现代化的偶像更是具有多样性。那首先我们要强调说，神所赐的一切都是好的，神不赐个偶像给我们，偶像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造的。神将一切的美好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把它放得合适，放到一个当放的位地位上，它是祝福，它是神的祝福。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子的，偶像是我们心中把它造出来的。为什么？就是我们把神所赐的这一切的美好放在不当放的位置上，我们把它高高的举起来，好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造，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它成为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生命当中最能依赖的，说没有它我就活不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必须要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当成了偶像。可能是金钱，钱是好的，但是你把金钱变成你一切的所追求的目标，你的名声，你事业的成功，你的，我说我有各样的权利，我有各样的自由，追求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本都是好的，但是你把它抬高到一个地步，仿佛它高过了你对神的敬拜，它高过了它当有的位置。好，粉丝啊，这时候还放了粉丝呢。为什么要当粉？为什么很多人我要粉丝啊？你看，粉丝就是说你想接受别人对你的敬拜。这是我就是他就是你的偶像，粉丝成你的偶像，因为我粉丝越多，那我就可以有很多人都来尊崇我 ，fans。所以这是我们当受警戒的。那么保罗在讲授到说这些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胜的时候，有一句劝勉的话，就是。英强长老经常，我听他经常去在我们的小组里边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说你们应当竭力多做主工。我跟你们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们通过死而复活的见证，你们应当竭力多做主工。这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所有讲的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能够爱神。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去正确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当奉献的奉献。当供给的供给，我们的事业，我们用各样的能力，我们来用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有各样的权利，我们来保护那些软弱的，保护那些需要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我们 be myself， 这个 be myself 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当有的价值。同样，我们希望得到人的喜爱，这样我们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别人能够接纳我们。这些都要善用这些资源，一切的资源，为了服侍上帝的国，这样在神面前是蒙喜悦的。如此行，是在神里边是蒙祝福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历史的借鉴摆在我们面前，这样血淋淋的教训透过这以色列人今天就真真实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摩西所说的，他将生死祸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上，我们都要做如此的选择。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也让我们那些自以为站立的稳，我们自以为稳妥的，我们要当小心，不要跌倒，不要在任何的一个隐藏的，让任何隐藏的偶像在我们心中来阻挡，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敬畏神和神的关系上成为那一个拦阻。求主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检查我们当中是不是仍然有没有出现的偶像。我们无论是金钱、我们的才干，甚至我们的所谓的自由，这些都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把它放在高于主耶稣你的位置上。如果有，求你帮助我们把它除掉，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让我们在我们享受这一切丰盛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敬拜都归给那祝福万物的造物之主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